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。在这次节目中，为大家分享两篇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，然后一起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小弟子修炼点滴体会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小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8月23日。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，在2005年和妈妈一起走入大法修炼的，我现在16岁。看到网上有许多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，觉得真好。今天我也写篇关于我修炼的文章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过病业关。我从小就体弱多病，小时候3天2头的打针吃药，输液也不好使，经常咳嗽感冒，有时厉害点了就发烧。在上3年级的时候，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我和一名叫青莲的同学分到了一个班，我们两个做了好朋友。有一次我去他家玩，看见一盘练功带，我问他，你们家怎么也有练功带啊？他说，我妈妈是练法轮功的。我一听惊奇地说，我妈妈也练这个。于是我和他就告诉我们的妈妈，后来我们4个人就在一起修炼了。刚得法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过病业关，表面上是发烧，烧得我头都懵了。在黑夜里做梦时，梦到一个阴阳脸的小鬼在左右摇晃我的脑袋，致使我头很晕。到了第二天早晨，妈妈就给我念法听，一会儿听着，一会儿睡着，就这样听妈妈念法。到了第3天早晨就好些了。我知道这次是师父帮助我消去了很多业力，感谢师父的慈悲。二、盘腿1小时。我和妈妈盘腿很不好，刚开始我们只能双盘几分钟，慢慢的就可以盘半个小时了。有一天晚上，妈妈带我去青莲家学法，学完法之后我们在一起打坐，我和青莲干到20多分钟脚就疼得直哭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妈妈和阿姨看我们很难受，就让我们在心中念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我念完之后腿就不那么疼了，一会儿感觉腿都没了。可师父在转法轮里讲了，往往打坐的人腿疼是阵痛，痛一阵特别难受，过去之后又缓过来，不一会儿又开始痛，往往是这样的。因为业力是一块一块的消，消下去一块腿好过一点，一会儿又上来一块，就又开始痛，这样反反复复的腿疼终于练完了。可我和青莲的腿疼得都拿不下来了，妈妈和阿姨都被我们感动得落泪了。三、发资料。在我上5、6年级的时候，妈妈经常在晚上带我去发真相资料。记得有一次，妈妈带我去村子里发资料时，那里的狗突然叫起来，叫得还很凶。我和妈妈就一边走着一边立掌发正念，一会儿那狗就不叫了。还有很多次我们发资料时，总有可爱的小狗在后边跟着我们， 或者是在远处看我们，妈妈都是挥着手跟他们说，快回家吧，记住大法好。他们好像听懂了似的，就不跟着我们了。四，走出迷茫。渐渐地深入了初中，由于学校的环境很肮脏，不知不觉就陷进去了，跟班上的同学一起追星，他们有时给我明星画，我就贴在本子上，慢慢的也着了迷。由于学校有许多交男女朋友的，自己虽然看不惯，但有时也胡思乱想。到了初二，我和我们班上的娜娜交上了好朋友，我看她收集一些流行歌曲，有时还教我唱。慢慢的，我爱收集这些了，我就在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的听歌抄歌词，我成绩下滑得很快，妈妈就每天晚上让我多学学法，可是一学上法，头脑里的乱七八糟的事都反上来，干脆我就不认真学了。直到初三下学期进入总复习了，我才开始抓紧学习。妈妈建议我多学法，才能有好成绩，师父才能帮我。我那个时候终于醒悟了，知道自己错了，于是就抓紧学法，让法帮我消除头脑中不好的东西。每天放学就先学20到30分钟的转法轮，再写作业，这样一直坚持到中考。平时我只能考410分到430分之间，而中考却考了530分，我都不敢相信我的分数，回到家马上给师父磕了一个头，感谢师父给我智慧。现在已经放暑假了，刚开始由于执着心还是看电视剧，后来学习了师父的讲法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后，我就不看了。师父讲，千万年、亿万年的机缘等待，我们在历史上所承受的那一切，都是为了今天。师父在《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》中还讲，大家知道，修炼跟不上，那人心就会浮起来，表现上大家都会看到，那人心中各种各样人的想法，各种各样的思想来源，都会对你进行干扰。你的思想无论符合了哪一类生命状态，哪一类生命马上就起作用。我想要抓住剩下的时间修好自己，修去自己的执着，绝不能失去这亿万年的机缘。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能证实法的时间不多了。师父就是在警示我这个不珍惜的弟子，今后我一定要修好自己，兑现誓约，跟师父回家。希望所有的小弟子们不要像我以前那样，一定要精进实修。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小弟子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》，作者大陆小弟子小智，文章发表于明辉网2009年7月31日。有一天，我和爸爸到亲戚家玩，在那里，我们收集了几百张名片与通讯录。爸爸准备从名片上抄录下来，以后给这些人发短信讲真相。 晚上吃完了饭，我和爸爸来到街上散步，目的是发真相短信。不久，我们回到家，爸爸说，今天三件事做完，做好了没有啊？听爸爸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想起，今天还有一件事没做，那就是帮爸爸把收集到的手机号输入到电脑里。因为爸爸眼睛不好，做这事很困难。于是我来到电脑前，开始输手机号了。大约过了一两个小时吧，我终于输完了。我数了数，大约有363个手机号吧。虽然有点累，我的心里很高兴，因为我知道这363个人有得救的希望了。第二天，爸爸拿着这些手机号向对方发送了真相短信。爸爸提醒我发正念，清除收信人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我一边走一边发正念，清除那些邪恶的干扰。结果真相短信都成功地发送给了对方。这次我总算做了一次有意义的事啊。今后我要多协助大人同修做好救人的事。
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。在上期的节目中，我们学法学到了《红吟》中的第63首诗，诗的题目是善恶已明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。善恶已明，众生魔变灾无穷，大法救度乱世中，正邪不分傍天法，十恶之徒等秋风。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接下来我们学习《红吟》中的第64首诗，诗的题目是游日月潭。游日月潭，一潭明湖水，烟霞映几辉，身在乱世中，难得独自美。现在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，我读一句，大法小弟子们跟读一句。游日月潭，一潭明湖水，烟霞映几辉，身在乱世中，难得独自美。最后，让我们把这首诗再学一遍，并尝试着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游日月潭，一潭明湖水，烟霞映几辉，身在乱世中，难得独自美。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，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理解这两首诗的含义，并能够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。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